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前一阵子呢有一个比赛视频在网上火了，视频里是一个传统武术通背拳的传人前去参加了一个国际扇耳光比赛。这个通背拳呢号称以掌为鞭，论掌法讲究弹抖劲，这要是真的上场，不说松果弹抖闪电五连鞭遥遥领先吧，最次也得是占个上风。可结果呢，俩人在擂台上互抽了对方几个大耳瓜子后，这个通背拳的传人就被对手一耳光扇倒，当场睡着了。网友们也都懵了，我熬通宵就是为了看通背拳狠抽洋人，结果你这通背拳的传人睡得比我还香。在很多人的印象里，这中国武术中国功夫那可是神乎其神的，一拳一腿威力无穷。这传武大师打擂台，坐不到站如松，坐如钟，走路一阵风，最起码挨几下也是能挺住的吧。可现实往往是另一幅画面，当这个互联网的短视频火起来以后，各种传统功夫挑战国外散打拳击的视频，那是一茬接着一茬，结果基本都是一边倒。有人不服，说这是演出来的，真正的中国功夫，真正的大师那可牛逼了，可厉害了。这些身上有功夫的大师都有武德慈悲为怀，人家一般出手就是杀人技，真要是打擂台的话，这些洋人一个个非死即残。毕竟100多年前的霍元甲，电影里的陈真，不都是打的外国大力士嗷嗷叫吗？是吧？所以说，要么现在的这些传武传人是冒牌货，要么就是洋人的阴谋，找一个托故意抹黑咱们传武。其实说句戳这些人玻璃心的话，咱们印象中那种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中国武术，大部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被重新发明出来的。那么咱们中国人当年为啥要发明武术这套新玩意儿，为啥看起来像是流传了上千年一样如此深入人心，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些事儿。咱们现在这些个所谓的传统武术大多数都是发明于清末，在那之前传统中国社会民间的习武之人不但是下九流，还很有可能跟反贼是混在一起的，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一般的士人看不上他们，朝廷也对他们多有防范。比如之前我讲过一期关于少林寺的节目，朝廷对于僧兵这种类似民兵的武装组织就非常警惕。咱们老祖宗早就说过，侠以武犯禁，如以文乱法。你说你练武是为了强身健体，我不信。你说把僧人组织起来舞刀弄枪是为了保境安民，那我朝廷的天兵是干嘛吃的？在这样的社会中，习武之人若想要出人头地混口饭吃，要么上街整活胸口碎大石卖大力丸，要么只能从军报效朝廷了。而到了清朝乾隆嘉庆之后，朝廷的控制力度比之前松了一点，人口的大量增加就让很多人没地可种，只能跟着家族乡党做买卖，所以商业贸易跟着活跃了起来。与此同时，一些民间秘密团体、宗教组织开始煽动民变，拉起队伍占山为王，专门打劫路过的客商，稍微有点家底的人都迫切需要雇一个打手保护自己。于是各种镖局如雨后春笋般建立，民间这样不稳定的环境反而给了练武之人新的出路，不但自己能给大户人家打工，还可以收徒开馆教拳法。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么多人都在教，你怎么能证明自己教的比别人好呢？于是后世武侠小说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门派也就应运而生了。比如说我师承少林不传外人，形意拳源于岳飞忠勇正宗等等等等，这些个说法只要人稍微一认真就知道跟胡扯差不多。但甭管这些教拳练腿的怎么吹，核心话术都是一个，咱们的拳法可靠，咱们的人有德，可靠才有人学，有德才有人雇。这就跟今天的商标一样，到了清朝晚期，很多练武的人就在各种门派丛生的社会中讨生活，上能在镖局当镖师护人安全，下也能在庙会上练胸口碎大石吞宝剑卖大力丸。就在这些个街头武术大师顶风冒雪在街头混饭吃的时候，大清在对外战争中连吃败仗，先有英法后有日本，这就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反应。咱大清败给了英法，两边本来也不是同文同种，大清就是输在这些红毛蛮夷的器物上了，但在文化这种软实力上还是甩这些蛮夷10万条街的。不过后来败给了日本人，那就忍不了了。说起来几千年了，一直以来都是咱们华夏给日本人当老师，打的日本人哭爹喊娘的，如今可倒好， 他们竟能在甲午海战里把天朝上国按在地上摩擦，这一下就把大清的士大夫和文人的骄傲心态砸了个稀巴烂。可以说甲午战争之后，大清全国上下第一次有了要亡国的危机感。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西洋人和日本人涌入中国，大清的官民发现外国人不但技术上遥遥领先，甚至连外国人的体格都比大清的精壮男人强了不少。有这种感受也并不奇怪，因为当时大清整个社会都在吸食鸦片，甚至咱们大清老百姓觉得国外进口的鸦片太贵，很多人开始自己种鸦片。于是乎，很快量大管饱还便宜的国产货就把进口货挤出了中国市场，而且甚至都开始倾销国外了。社会上到处都是拖着大烟枪有气无力的烟鬼，当时连洋人都说中国人已经把鸦片当成第二口粮了。所以说你指望这些人跟洋人比拼体格，那是根本没戏，是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东亚病夫这个词开始在国内外流传，不但洋人拿它嘲笑大清，日本人也拿这个词挪于中国人。当时很多救亡图存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反思，枪炮不如人家，文化不如人家，连最基本的身体也快被鸦片掏空了，再不改变咱中国人就真成了洋人嘴里的东亚病夫了。于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中国人的身体不再只是每个人的事儿，而是成了国家的象征。为了不让洋人再叫咱们东亚病夫，这第一步就是要强身健体，不仅是为了救自己，更是为了救国。于是乎，那些以前被人们瞧不上的民间武术在新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含义。1900年的时候，义和团大闹北京。这个义和团呢，最开始是叫义和拳，是由一些山东练武的传武大师搞起来的。而当时满清不少王公大臣都觉得他们是民心可用，结果这民心真进了京城，却把北京烧成了炼狱。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部老电影啊，这个电影名叫《神鞭》，就是讲的一个这个传武大师如何参加义和团的故事。按理说这义和团闯了这么大的祸，让大清赔了40000两白银，习武之人的名声该臭到根子里去了，是吧？可是情况却恰恰相反，他们的名声不仅没臭，反而越活越滋润。在当时那种什么都比不过洋人的情况下，习武反而成了救国的希望。所以练拳习武这些通通没错，错的是义和团大师兄玩的那种装神弄鬼刀枪不入的把戏。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咱们还是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是吧？在这样的切割之下，练拳习武反而被保留了下来，并且得到了发展。不过在当时有不少洋人来到中国，其中有不少跟着杂技团摔跤团过来的所谓的大力士柔术家等等，他们一边在各处表演，一边指名道姓的让中国拳师上台挑战，然后把中国传武大师打趴下，这让不少国人看了之后感到非常心痛，非常耻辱。那么如果有中国拳师上台挑战这些洋人大力士，至少赢一局，是吧？你甭管真假，哪怕只是作秀，都会很大程度上振奋民族情绪，让大家觉得咱们也不差，是吧？所以当时的报刊上就流传着大量的传说，比如天津拳师击败俄国摔跤手，广东拳师踢翻英国拳击手之类，甚至还有洋人重拳之后吐血而亡的故事，分成了好几期在上海的茶馆连载。当时这些传的皆知相闻的故事也没人关心真假，因为这些中国人击败洋人大力士的故事极大的满足了老百姓的想象，咱们中国人被洋人压了几十年了，总要赢一次吧。不过当时就有英国记者讽刺说，在中国最勇敢的人总是打死洋人之后才出现的。不过呢，讽刺归讽刺，这些故事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都是满足自己自豪感的一个出口。在当时流传的众多故事中，这个霍元甲的故事最为咱们熟知。按照当时报刊的记载，1909年霍元甲去上海跟当时的美国大力士奥比因、法国柔术家皮埃尔等人切磋，切磋的结果自然是外国大力士抱头鼠窜，扬我国威，至少报纸上是这么说的。不过这事儿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当年上海确实有一个叫奥比因的美国大力士，这人来上海的主要工作不是揍中国人，而是表演举重，顺便展示自己的八块腹肌。 结果不知道咋回事，到处就传这美国佬想和中国人切磋一下，经过媒体一炒作，就让很多革命党感到不满，觉得自己民族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好巧不巧，霍元甲有一个徒弟就是革命党，这人叫陈公哲，这位呢就赶紧把这事儿跟师父霍元甲说了，想请师父出山教训这个美国大力士。可惜当时租界的捕房，也就是这个派出所，怕这事儿闹出外交纠纷，就没给他们发比武许可证。最终结果是霍元甲根本就没跟美国大力士交手，不过当时这事儿可是被吵得沸沸扬扬，好多人跑来看你霍师傅打洋人，结果还没开始呢就要关门了，这算怎么回事啊，是吧？于是乎为了给大家一个交代，霍元甲和前来助阵壮威的友人打了一场表演赛，这才让围观的爱国群众一满离回家吃饭。而当时上海的报社为了销量，把这事儿添油加醋的好好吹了一番，跟发了通稿一样，一口咬定霍元甲霍师傅一上台就把美国大力士奥比因吓得是闻风而逃，屁滚尿流。虽说霍师傅没有狠狠收拾美国大力士，但是霍元甲的传奇可是传遍了中国。1910年霍元甲和革命党合作，一块儿创立了精武体操会，简称精武会，然后这个霍元甲担任教练。结果没过几个月霍元甲就去世了啊！至于霍师傅怎么死的，那是说什么的都有，有说是肺病的，也有人说是日本人下毒毒死的，但是无论如何，霍元甲在当时已经是名声大噪的风云人物了。顺带说一句啊，历史上霍元甲根本没有一个叫陈真的徒弟，那是后人为了拍电影虚构出来的精神接班人。说回来啊，这精武会的名字不是武术会，而是体操会，这就是为了把它从义和拳式的神功迷信彻底切割开来，向现代体育靠拢。而精武会的理念核心也是去除宗派，广会各家，尚武强身，以振民族之魂。他们搞了几件比较关键的事儿：严格制度化，比如制定会员制、训练课表和考核标准；再比如引入科学，请医生讲生理学，开设体操课。当然了，还有去宗派化，提炼天南海北各个流派的动作，形成一些统一套路，比如十路弹腿、十二路弹腿等等等等。打这儿起，中国武术第一次摆脱了乡村械斗、庙会卖艺的形象，变成了穿短裤打拳、讲卫生、懂科学的现代民族体育。甚至孙中山先生都给他提过词，所谓尚武精神以自强也，有了革命领袖的表扬，这精武会在国内外发展的就更快了。到了1920年代，精武会就在东南亚各地设有分会，成为了第一批全球化的中国武术组织。就这样，精武会替中国武术迈出了最关键的一步，从此打拳也成了救国的方式，练武也能被写进报纸。这门原本在庙口卖艺的行当，终于能穿着体操服走进课堂，走向世界了。有了精武会以后，这武术就成了中国人为数不多的精神寄托。可是民族自豪这事儿，光靠打拳练腿还不行，还得有文化内涵，能拿来笑话那帮没历史的洋人。所以这拳脚功夫又被人赋予了传统文化的内涵，这里面最典型的呢就是太极拳。咱们今天说的太极拳最早发端于清末民初，是河南焦作陈家沟的乡村棍拳结合体，后来被人重新整理之后，赋予了道家阴阳五行和养生的理论。经过这么一包装，原本的农家拳就变成了哲学拳。而在这个过程中，起到最关键作用的是孙禄堂，他把自己学的形意八卦太极统称为内家拳，并写成理论书，比如形意拳学、八卦拳学等等。在这些书里，孙禄堂不仅第一次把拳术和咱们中国的儒释道哲学揉在一块儿，还用现代生理学和力学的术语重新解释了这些动作。这么一套下来，既能讲出科学道理，还能体会古人智慧，真的是太值了。虽然他才发明100多年，但看上去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跟太极拳类似的还有咏春拳，有人说它是明末清初南少林的拳法，招招暗藏禅机。可真要考据起来，这咏春的起源其实就是清末广东佛山的一套短打拳，之前默默无闻几十年，直到最近这些年拍了电影，这才一夜成名。当时有很多人看出了一点门道， 就也把自家的武术招式和传统文化缝合到了一起，这么有样学样下来，就发明了一堆看起来历史悠久的传统武术。有了古人给自己的拳法背书，再编点武林传说的故事这么一吹，这一拳一脚可就是传承自老祖宗的世界观了，武术也有了新时代的灵魂。既然这形和魂都补齐了，这样被发明出来的武术很快就流行开了，这样的武术甚至可以代表国格，更成了一个理想中的中国人必备本领。当时的报纸上戏台上出了很多武林的故事，哪怕故事中的主人公原型根本不会武功，那也要改编成功夫无双的样子。原因很简单，大家就爱看这些玩意儿，这其中最典型的是黄飞鸿。说起来这历史上确实有黄飞鸿这个人，生于1840年代，死于1920年代。黄飞鸿本来在一个地方行医，经营一家叫宝芝林的医馆，还参与过地方治安队。他在当地的口碑不错，但是在全国的名气没有霍元甲那么大。所以这个黄飞鸿的传奇故事啊，大多是后人塑造出来的。20世纪初，广东粤剧班子开始改编他的故事，加上了各种武功盖世的情节。到了1920年代，就已经有了黄飞鸿打擂、黄飞鸿救孤等等戏剧上演。到了1930年代，广州日报连载《广东七侠传》，正式把黄飞鸿写成济世救人、行侠仗义、拳打洋人的民族英雄，这也为后来的电影改编打下了基础。在这些故事当中，黄飞鸿的形象也定型了，那就是医者仁心、武德高尚、爱国护民的中国式圣徒。从此黄飞鸿三个字就不再是人名，而是正统武德的代名词。当然了，黄飞鸿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像他这样被艺术再加工的人物比比皆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12月19号到12月24号呢，我们准备组织大家到这个广州和东莞进行游学。自从2000年以来啊，广州一直是中国的一线城市，是吧？它的历史呢也是非常的悠久。这里有西汉时期的南越王墓，这个是中国迄今为止保存最完好的汉代诸侯王陵之一。它既体现了汉代诸侯王陵规制，也保留了岭南本土的文化特色。然后还有这个南汉王墓的博物馆啊，这是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五代十国时期的帝王陵墓群。另外这个近代相关的史记也是非常多的，比如这个镇海楼、黄埔军校、邓世昌的祠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参观的。除此之外呢，这个东莞还有民族英雄袁崇焕的故居和博物馆，也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另外呢，就是跟鸦片战争相关的史记，比如说这个鸦片战争的博物馆、威远炮台、沙角炮台。总之这一次的游学呢，可以领略南国2000年的历史，保证您不虚此行啊！您要是感兴趣的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点击这个商品链接就可以报名了啊！谢谢大家。当时的上海、天津、广州等地有大量的小报副刊，需要连载小说吸引读者。能一直连载下去的让人付费的小说，除了儿女情长之外，就是打打杀杀的故事了，是吧？于是乎现代武侠小说应运而生。当时笔名叫还珠楼主的李寿民等人，就是这些小说最早的作者。他们写的故事里不但有武术，还有现实世界里并不存在的各种奇功，而最终的核心就是民族大义。书里的英雄多半是反清抗外救国，在他们的故事里，各种大侠门派秘籍组成了一个虚构的江湖。这些作品其实是民国时期的民族主义预言，当政治救国失败的时候，想象中的侠义世界也就成为了精神替代。不管现实中多么挫败，但咱们在江湖的世界里总是能赢。当然了，幻想再热血也救不了现实中的中国，是吧？1937年抗战爆发，武术又一次被喊作救国的力量，可许多武师从军后一去不返，留下的只是倒闭的武馆和更大的动荡。1949年之后，大量文人南迁香港，带去了旧上海的出版传统，很多人就延续过去的武侠小说传统去写作，获得了极大成功，就诞生了梁羽生、金庸、古龙等等著名的武侠小说作者。他们一块儿做了一件事儿，那就是把武术从拳脚表演升级成了文化哲学。这其中金庸是一个典型，他虚构了少林、武当、华山、丐帮等武林门派，每一门都有完整的套路、心法、理论。 这些武学体系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隐喻，少林是佛家，武当是道家，丐帮是民间力量，而朝廷是权力结构。金庸不但搭建了一个以武术为基础的世界，而且金庸还用武侠世界隐喻了中国历史上的很多大事儿。当然了，这种写法反过来也影响了现实，许多人以为金庸小说里的这些门派功法是真实存在的，有的武馆为了招生干脆对照小说去补设祖师，然后在一夜之间连开宗立派的祖师到底是谁都圆上。就这样，香港迎来了武侠小说空前繁荣的几十年。不过在这繁荣的背后也反映了一种政治身份的焦虑。当时香港在英制之下不能拍公开政治片，不能直接喊反殖民。在冷战时期，随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决裂，香港人的身份更加尴尬。你既不是英国人，也不是大陆人，那怎么办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武侠小说就提供了一个完美的答案。当不能谈政治的时候，身体就成了政治，提供了民族压抑的出口和身份认同的答案。所以当时香港繁荣的不只是武侠小说，也有武侠电影。这些电影也往往把清末一些武林大师的故事拿来改一改直接用，比如李小龙主演的《精武门》。在这个故事中，当时的霍元甲就是死于日本人下毒，而虚构的霍元甲大弟子陈真去找日本人报仇，一脚踢碎了东亚病夫牌匾。这一脚踢的可不仅是木牌，也是民族的屈辱。香港观众看得热血沸腾，票房自然火爆。从此银幕上的拳脚成了殖民地时代最安全也是最响亮的民族呐喊。借着香港武侠电影的风潮，武术成了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对于外国人来说，他们最早接触的中国武术就是义和团，于是他们自然以为中国功夫就是一群拿刀舞棍喊着刀枪不入的神秘巫术。等到精武会出现之后，他们注意到这群人的武术不一样，不是义和团，而是亚洲的体操家。此时的武术形象也就慢慢发生了改变。1970年代初，李小龙主演的一系列电影不但引爆了香港影坛，也让世界为之震惊。西方观众第一次看到一个能打能想有尊严的中国人的身体，一个瘦削的中国人竟在眨眼间就把欧美人汉撂倒了，这可比任何的好莱坞硬汉都真实。更关键的是，李小龙的一系列电影不仅强调了中国的武术功夫的厉害，还进一步对他来了一个哲学和人生意义的升华。比如李小龙讲，功夫不是打架，是诚实的表达自我。外国人虽然看不懂，但是直呼李小龙简直太牛逼了，大受震撼，原来打拳也能打到存在主义的高度。在李小龙之后，成龙、李连杰、甄子丹接连登场，这些中国功夫巨星也成了西方影院的常客，很多老外看中国电影首选就是功夫片。所以在外国人眼中，中国武术成了非暴力的自卫之术，自我控制的精神力，古老东方智慧的象征。不过武术被拔高到了哲学的高度，说白了还是洋人先帮咱们包装好的。随着80年代国门打开，这样的包装出口转内销，这个时候国人才第一次知道，原来咱们的国粹这么厉害，已经升华到了最深奥的哲学了。既然如此，咱们的太极拳就不仅仅是强身健体那么简单，那简直是人生和宇宙的终极奥义。于是一些有心之人针对太极拳的一些理论将其重新包装，然后摇身一变换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就是我们熟知的气功。说起来，这气功的很多理念就是从道家修仙理论里摘出来的，比如道家有真气的概念。不过道家说的这玩意儿当初都用在房中术上了啊。然后呢，到了近代，虽说这房中术没多少市场了，但这真气的概念又被一些小说作家移植到了武侠小说里，因此就诞生了所谓内功外功这套东西。到了80年代又被咱聪明智慧的中国人开宗立派创新出了气功这么个玩意儿。气功这玩意儿一推向市场，那是瞬间风靡大江南北，很多人声称练气功调节神经系统，激活潜能，甚至开发人体特异功能。某些气功大师更是说身体是宇宙的缩影，修身即可通天。所以那会儿经常能看到成百上千号人在公园练气功打坐， 更有人在头上顶着一口锅，号称能接收宇宙的通灵信号，而且不但是全民参与，还有一些颇有名望的科学家也下场为这个气功站台。当时的气功热潮看似荒谬，实际上是因为它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比如通过宣扬自我疗愈、强身健体，满足大家的医疗焦虑；通过宣扬修身养性和东方智慧，满足大家的精神文化焦虑。但这气功的牛皮终究还是吹破了，说好的能隔空取物、意念转移呢，是吧？怎么不灵了呢？难道是宇宙信号又断线了吗？90年代中期，大量这样的气功大师被戳破了真相，学界媒体猛烈批判，大家才如梦初醒。原来这武术功夫没那么神，至少想靠他修炼特异功能是没戏了，于是乎这样的气功热也就迅速退了潮。它的兴起说明人们仍渴望在现代化中找到东方身体的意义，它的崩溃说明这种意义一旦脱离科学与理性，就会迅速滑向幻觉与集体狂热。而这个幻觉直到今天还在擂台上演。最近这十几年，虽然大家的生活水平是肉眼可见的蹭蹭上涨，按理说咱们的民族自信完全可以有别的玩意儿来寄托，比如说大基建、大国重器、航天航母等等等等，但是从骨子里来说，还是有不少人觉得咱们中国不仅要在精神上全面碾压洋人，咱们还得从身体上干掉洋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咱中华文明世界第一。本来这种想法是非常荒谬非常 low 的，但是随着短视频的兴起，这样好勇斗狠天下第一的民族情绪在一个个平台上发酵，形成了一个个非常荒诞的现实。其实现在所有的这个竞技格斗运动最初的源头啊，都是来自某种形式的战争与杀伤性武技，是吧？说白了就是伤人乃至杀人的技能。在咱们现在的文明社会里，怎么杀人那是军队训练对付敌人的项目，在大众的体育文化中不可能再搞决斗士那套玩意儿了，是吧？如今的各种竞技格斗运动已经是被文明驯化的产物，这东西在满足观者暴力审美的前提下，也承载了很多商业价值和体育精神。而对于中国武术而言，如果作为杀人的技能，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太好拿出来公开炫耀了。如果民间还真有那种武德兼修的高人，既能飞檐走壁力拔千斤，也可杀敌将于万军之中，那这种人一定非常不容易，是吧？他的师父师祖们必然是躲过了历代王朝的官府，还在晚清民国日本侵略乃至内战中苟活而不染，他们更是要经历这个新时代的洗礼，避开各种运动不被牵连，面对商业利益也没有被诱惑，经历如此还能传承不变，我估计这样的传承人一定是不会露面的，毕竟知道的人越多风险肯定越高，是吧？哪朝哪代能允许这样的人游散民间啊，是吧？你不但武功高强而且品德高尚，大家都服你还都信你，这种人你要么被收编，要么就去死，再剩下就只能是躲了。其实无论怎样，中国人的民族自豪不用非得跟这个武术较劲，咱们足球冲不出去也没有影响中国航天火箭发射的成绩，对吧？好了，关于传统武术的历史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报名游学，谢谢大家啊。